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在这个周末特别围绕着这样一个题目来思想，就是我们如何的得到幸福的人生，或者说我们幸福的人生当建立在怎样的一个根基上面。我们都盼望能够人生蒙福。我们在前天晚上和昨天，我们特别思想到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信心，就是盼望，就是真爱。你大概会同意这三样好像似乎都是非物质的，或者说超物质的，不在物质的层面，好像比较抽象，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不得不同意，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这三样不可或缺。信心是整个人生的根基。我们谈过，人如果人没有了信心，其实你寸步难行。不但是所谓对自己有信心，叫做自信，对环境、对他人这种人际关系的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建立，其实都是根基在信心上面。当我们看见我们父母的时候，我们称他们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这个称呼其实是建立在信心上面。好，我们特别举个例子，因为其实你父母生你那一刻，你并没有看见，你也无法看见，你也无从看见，但是关系的建立，你知道他们爱你，你知道他们生活在你旁边，所以很自然的称呼他们是你的亲人。其实任何的关系的建立的根基是信心。那我们也提到盼望是人生的动力，因为人有了盼望，成为一个很大的生活的驱动力，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让我们能够有勇气，让我们能够有热情，能够来向着这个盼望的目标来前进。所以盼望成为人生很重要的根基。那么爱，特别是真正的爱，我们谈过，这是人一生所渴望的，它带给人安全，它带给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它让人能够真正的除掉惧怕，它让人能够在当中成长。所以信望爱，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其实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这位信望爱的上帝，他是那一切的本源，他是信心投射的对象。我们信心必须投射在一个 不改变的对象上面，这个信心才是有根有基的。那么他是我们盼望的终极，也就是说你盼望必须有一个实体。所以圣经把这种对神的盼望叫做 living hope， 活的盼望。它不再是我们人，其实我们昨天谈过，地上没有什么盼望，我们地上最大的盼望大概就是知道，好像 Benjamin Franklin 这个当过美国总统，也是美国那个100块钱的钞票上面他的头像印着，美国人对他是非常的崇拜欣赏。那么他大概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There are two things， 两件事人不可避免。One is the tax and the other is the death。好，赋税和死亡。啊，听在我们老中耳朵，我们说税我们可以偷税漏税，啊，也不太确定。但是大概没有人可以否认 death 成为人类每一个人最确定的一件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有盼望吗？如果你最终死亡给你画个句号，一切都归于无有，那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人生。换句话说，其实如果没有永生，如果没有盼望，真实盼望的实体，那么人是毫无指望。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状况叫做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以为不存在神，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指望。那么爱呢？ 我们知道一方面每个人渴望爱，但是离了爱的本体，因为神就是爱，结果人的爱变得非常自我中心，变得扭曲，常常爱里变成不单不能给自己或者对方带来真实的幸福，常常带来更重的伤害，带来更多的眼泪。所以当我们说幸福人生要寻找根基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绕不过上帝，没有办法离开信望爱的本体，这位真实的上帝。同样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题目平安，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其实世界上每一位都是如此，都说平安是福，好像人生其实最大的福分大概就是能够在平安当中。所以平安这个词，你发现在英文里面peace 它有很多种的中文的对应，你可以把它翻译作平安，你可以把它翻译作和平，这个意思就是不单单是指个人性的，也是指全球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其实都离不开 peace 和平或者平安。那么平安从哪里来呢？我想大家都记得，当1989年所谓冷战结束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柏林，亲眼目睹柏林围墙在我眼前倒下来。我们的大学柏林理工大学就在柏林围墙的附近，那里有一个广场叫做纪念广场，许多人如果去过柏林，你大概印象深刻，因为那个广场上面有一座纪念教堂。那座教堂呢，你一看蛮吓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上面呢整个屋顶是这个断垣残壁，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呢，这个盟军对柏林是非常这个猛烈的轰炸。当然那个时候的柏林一方面是德国的首都，也是这个希特勒的大本营，所以呢这个是经过了这个猛烈的轰炸，那么那座教堂上面整个屋顶都全部炸毁。那战后德国人重建的时候，他们经过讨论，他们觉得说我们要记住战争所造成的伤害，我们要记住汲取这些历史的教训。当然这场战争是德国人发起的，所以呢他们有很深刻的反省，那么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教堂上面保留起来，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所以这座教堂呢，它周边的广场叫做纪念广场。那这个广场因为就是离着柏林围墙非常的近，1989年11月9号第一块柏林的围墙的这个水泥板倒下来，我那天刚好这个就在这个广场上面，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忽然间看见这个纪念广场跟我们上海南京路怎么一模一样，这么多人呢，很少看到，突然间大量的德国人聚集在那里。当然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东边有很多的人就过来，那德国人在这个广场呢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我记得那一天呢，这个广场上面周边所有的餐厅啊，这个酒吧一律免费供应啤酒，不要钱。那德国人本来就爱喝啤酒，这一看不要钱，哇，那还了得哦，那喝吧，哇，这男男女女都在那边庆祝啊，拥抱啊。后来知道原来那是历史性的一刻，柏林围墙倒下来。但是其实没有过太久，几个月以后，同一个广场发生了示威游行，原因就是两边的人都不太高兴，因为发现这个虽然40年阻隔的墙倒下来了，但是呢两边都觉得好像不那么的满足。西边呢当然有点想法，我们现在大量的纳税人的钱，不但是这个西边好像觉得我们这个总有点吃亏吧，因为大量的物资送到东边，大量的东边的那个需要重建。 但是呢，东边是不是很高兴呢？也不太高兴。虽然现在我们拿了一本护照，满世界可以跑，但是呢，一下子一夜之间，整个工厂所有的那个倒闭，这种制度的转换是非常的剧烈。所以呢，他们一下感觉好像我们有点变成二等公民，我们要跟西边的站在同一个起跑点来竞争。那我们过去也没有受过这些训练啊，那一下子的，所以很多的这个东边的人呢找不到工作，失业。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两边呢就开始抗议游行，当然是抗议同一个政府，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德国政府。但是这种抗议很快就演变成为两边的冲突，甚至发生了流血的冲突。而且呢，这个纪念广场呢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地方。当我再次看着这些人群，我就想，几个月以前欢欣鼓舞，几个月以后爆发冲突。突然间那一刻，我感觉柏林墙其实还没有倒下，或者说外在的墙似乎倒下了，但是人心里面有一道很坚固的柏林围墙没有倒下来。这一道墙怎么能够让它倒下呢？而且我那一刻发现，这道墙其实不只是在德国人民的心里面，好像全世界人的心里都有一道柏林围墙。我前天晚上也提过，我们华人里面那个墙同样是这样，我们同样地狱跟地狱之间有很高的墙，甚至于同一个地方的，比如上海，你发现就区跟区之间都有很高的墙。以前上海呢，这个还有什么上之角啦、下之角啦，这个这是很奇怪的这种名词哈。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其实人是非常容易筑墙的，而且这种墙在我们心里面常常一个屋檐下也会筑墙。哪里得平安呢？哪里真正有天堂呢？我那一刻很深一个感触，天下人间没有天堂。尤其对我们这样身在海外，去的时候我们好像满怀期待，哇，我们觉得真的天色常蓝，我们觉得真的从此这个二三十年以前出国的时候呢，都是这种所谓寻找我们的自身价值，我们感觉我们都像千里马跑来跑去，奇怪怎么就没有伯乐发现我们呢？太不公平了。所以呢，好，那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让我们往西方去，我们寻找失落的自我价值，好像对自己有很多的期许，好像呢似乎是这个从此海阔天空。但是当你真的有一天来到西方，我想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西方的世界，其实你一定发现那边有那边的问题，这里同样有这里的问题。我记得那个时候写了一首小小的诗，表达自己的心情。我说，天涯岁月几苍凉，但是故国的山河终难忘。御衣美食金银屋，良缘终究非故乡。梦中几回慈母泪，醒来依旧游子庄。我的结论是什么呢？翘首神州中心畔，何日浮音遍四方。那时候才深深的感觉，如果没有福音，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我们活在争斗里面，我们活在伤害里面，我们活在恐惧里面，我们也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没有出路。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伤害，都有你的失望，都有你的眼泪，都有你的不安。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福？我们一方面追求平安，我们不但希望我们这一代平安，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平安。但是如果离开了平安的源头，或者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平安的源头，我们就无从去寻找平安。所以我想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从这一段神的话来思想。第一，就是到底我们人类出了什么事让我们没有平安？第二呢，谁能够真正给我们平安？那么最后呢， 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一份平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给我们的经文哈，这个十九到三十一节，好吧？我想我们男生啊，我们弟兄们来念这个单数节，我们姐妹们呢来念双数节，我们来同声念一下这段神的话。来，我们弟兄们请。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谁的罪就留下了。称为底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好，来，我们弟兄们再来。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想这段圣经其实非常宝贵的，特别在最后这一节，整个不单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总结，其实也是整本圣经上帝给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整本圣经我们知道66卷分成两部分，旧约部分和新约部分。旧约部分是在预告这位弥赛亚要来，新约部分是在见证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整个圣经启示的高峰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那么这里提醒告诉我们，其实所有记这些事，无论是记载在旧约的，无论是记载在新约的，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不但叫我们信这位历史的耶稣，他是上帝派到人类，进入人类拯救我们的救主，更是那位万王之王。基督的意思就是君王， The King of Kings。 不但如此，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我们得一个生命， A new life， 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永远远活着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脱离了罪的权势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受死亡辖制的生命。你说有哪一种信仰这样清楚地告诉你，目的在于生命？我想这是太宝贵了。其实你我都了解我们的苦，我们昨天讲过人生真正的三座大山，第一座叫做苦，第二座叫做罪，第三座叫做死。你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人除了那一位不能犯罪的耶稣基督站在人的地位， 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三座大山。每个人都知道都同一苦。我们中国人常常谈到人生，我想我们已经讲过，都是用劳苦愁烦、生老病死这些好像来描述我们的人生的苦。那么罪呢？我们谈过罪的定义，圣经告诉我们，当你不认神，本身就是罪。所以人都活在罪中，在罪的权势下面。我们过去以为什么叫罪人，就是你犯了罪，所以变了罪人。圣经告诉我们错了，倒过来，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必然犯罪。我想这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向度。其实我们谁都知道，暗中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其实非常容易，好像中国大陆这几个词，羡慕、嫉妒、恨，都连在一块儿。其实人是非常容易产生这种的情绪。我们也知道这些不好，或者说说谎啊、骗人啊，但是我们胜得过来吗？罗马书七章告诉我们，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偏偏由不得我们。这个本身就造成一种苦，因为当人在罪疚里面，这种 guilty 里面的时候呢，其实 guilty 会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个非常 damaging， 一个很破坏性的一种的反应，让你对自己失去信心，让你对自己越来越这个形象低落，让你常常觉得好像活成两面人一样，让你自己感觉那种人格的分裂 double personality，真的变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我们讲过，死亡好像随时悬在你头上那把剑一样，明明知道难逃一死，但是呢却为着求生，我们用尽一切办法。其实常常这些办法都是非常突然的、徒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有人说40岁好像一道分水岭，40岁以前呢你拼命用钱，用命去换钱赚啊得啊，但是40岁以后呢常常是来用钱续命。因为很多人的身体状况出问题，常常40以后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呢突然间担心。有的人告诉我说，现在最好不要去做体格检查，因为查了可能万一出现什么问题，那不查还好，一查呢心情更沉重。其实我们谁都知道，好像这三座大山把我们压得死死的。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挣脱这三座大山呢？因为生命的问题。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从亚当夏娃承受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整个都在罪的权势下面，带来的生命是一个旧的生命，是一个败坏的生命。昨天我们谈了三个字，一个叫做朽坏的，一个叫做玷污的，一个叫做衰残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旧的生命的一个描述。你发现实实在在是如此，不但是你在科学的角度可以证明，其实圣经说万有都一同的叹息。整个世界因为罪的侵入，我们就带上这三个特征，都变成会朽坏。婴孩从出生以后，其实他成长的过程也是不断的，他的细胞在死亡的过程。那么第二方面呢， impure 被玷污，这个罪侵蚀到我们里面，好像是一个活的东西一样，他会追着我们，他会辖制我们，它会引诱我们，它会变成很 attractive， 让我们身不由己啊，就跟着它，被它牵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fade away， 我们如飞而去，我们转眼消失，我们最后就变成好像朽坏了、玷污了、衰残了。那这种的生命是让我们非常不甘心， 所以你发现今天所谓科学也好，哲学也好，都是希望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科学呢就想说，我们用看看用科学的办法能不能让人的寿命比较可以延长。我有个朋友哈，他是学生物方面的，生物医学。那这个最近他蛮得意的告诉我，他说陆家看上去有点希望。他说照我们现在，他在圣地亚哥那边哈，他说照我们现在的研究哈，大概到2050年，人基本上活到120岁不成问题。他说根据这我也不晓得他有什么根据哈，不过他基本上，所以呢我说那你现在盼望什么，他说我现在的盼望就是希望能熬到2050。我心里想这也蛮有意思哈，他希望100，但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啊，那么要熬到2050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也有还有这个30多年要熬，我也替他担心能不能熬到哈。那熬到的话其实也就是80来岁，80-90岁，那么我不晓得他熬到那个刻大概他又觉得哦又可以多30年呵呵。那我就跟他讨论一个问题哈，我说我现在请问你，有我说你是这方面专家嘛，你是生物医学方面，你现在告诉我有多少人，如果以全世界的人口来看，有多少人是所谓真正寿终正寝？他一想啊，这个比例还真不太高啊。大部分人是怎么死的？大部分人有的是跟人吵架，哎，一下气死了啊、哦；有的是哇，突然间吸了雾霾哦，走了啊、哦。在北京有统计嘛，这个基本上这个大概是那边的比南方的要少，平均 average 啊少5年啊、哦，这是蛮可怕的一个数字，而且严重到一个程度，常常真的是我看到最近蛮有意思，有个记者在北京街头到处采访。看到一个老人家，哎呀，这个老妈妈，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请问这个雾霾，带来生活什么影响？结果这个老人家模模糊糊看着那个话筒伸过来，影响太大了。我首先告诉你，我不是你大妈，我是你大爷啊！你连男女都看错了，这雾霾当然这有点夸张，不过我想。北京来的大概也真的，其实不要说北京，很多地方这个严重起来真相当厉害哈。那、所以你再有高楼大厦，你再什么，很多人也逃离，因为知道这是寿命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你住的大房子，结果你很早就走了，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所以呢，这个其实你发现很多人是死于战争，很多人是死于饥荒，很多人是死于这种天灾人祸。有多少是所谓寿终正寝？而且我在跟他讨论第二个问题，我说好，你要知道其实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寿命，一个叫做生命。科学想要解决的是寿命的问题，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生命的问题。我告诉他，我说你要知道，如果生命的问题不解决，寿命越长啊，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多少人已经同意了，你其实活得越长，如果没有 quality， 如果你满心愁苦，如果你成天泪流满面，如果你是唉声叹气，如果你是心有惧怕，那么怎么样呢？很多人是巴不得早一点了此一生啊，常常很多人觉得是生不如死啊。所以我说你不要误导了，当然我说医学有它的贡献，科学有它的作用，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你做最多你到现在也只能说120，那又怎么样呢？人如果能够活到120，不代表说整个人类的世界就变得更好，反而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心知肚明，这个世界到现在这样的趋势已经看得见嘛。那多少人说还怀念50年前呢？中港台你发现都类似的，都是觉得说50年前啊，好像起码那个时候是路不拾遗啊，夜不闭户啊，好像那种关系还比较稍微这个让人觉得有些安全感。50年前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铁窗铁门铁栅栏装起来吧、嗯、不要说50年前，我记得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么特别住一个寝室的，大家这个四年下来都感情蛮深的，所以呢常常是这个互相提持，都是哎呀这个将来这个互相励志哈，这个表达这种情感啊，这个同学同窗这么几年啊，我听说现在很多写都改了，特别是如美互相写都是谢谢你不杀之恩啊，谢谢你没在暖壶里给我下毒，因为真的发生很多，什么清华啦复旦都发生过，这个突然间就被害了。这在中国有统计，中国现在高等院校调查说你的这个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我本来想那不用讲嘛，大概就是考试啦这个毕业论文啦，这些大概是最大的压力，错了，最大的压力是人际关系。而且人际关系从哪里来呢？最不容易相处就是一个寝室里面，一个宿舍里面。其实现在中国大学很多的宿舍跟我们那个时候比条件要好不少，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八个人啊，四张上下铺的床，现在呢有些都是四个人住，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紧张那么小的空间了，有的还搬到外面去租房子，但是仍然感觉那种为了这个图书馆抢一个座位啦等等，都会发生那种非常严重的人际关系的张力。所以中国高校排名第一位的大学生的张力竟然是人际关系。我想其实真的圣经从来不会错，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命出了问题，这个生命我们实在是好像拿它无可奈何，我们变成常常只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只能说好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结果呢这种生命一定造成整个世界你要去找平安你到哪里去找呢？今年元旦的时候呢，我从这个美国坐飞机飞到希腊，到那边去领几个特会，结果呢飞机上有一张报纸，我看到我打开一看，那个头版一个巨大的标题，2017年最大的确定就是不确定。The greatest uncertainty of 2017. 这个的 certainty is uncertainty. 不确定。我想不但是美国人民不确定，大概全世界都不太确定。你现在能确定吗？你能知道那个北朝鲜什么时候要发一个导弹？大概也不太确定，随时可能就核试验了，随时就那个。其实这个世界各处充满了不确定，我们能够很确定吗？我想其实是，当人没有确定的时候，人不会有平安。哪里有平安？当你看见整个世界不但是这种区域之间的国家之间的这种的张力，其实谈到我们个人性的家庭婚姻越来越分崩离析，会确定吗？我们一方面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孩子有很高的期许，我们也可以说花了大量的投资，我们在金钱上的投资也好，我们在情感上时间上你的各方面的投资，但是其实你也心知肚明，他们将来一定活得比我们更艰难，而且这种艰难是可以预期的。有人说现在要很快这个世界要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时代，叫做机器人时代。其实这个我想我可能过几年我再来，你已经发现已经非常普及了，因为机器人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不但是好像他们的智能像已经可以打败那些围棋高手啊，这个国际象棋大师啊，都不是他们对手了。尤其有一条狗叫做阿尔法狗，跑来跑去蛮厉害啊，把那些大师都吞掉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下一步呢，这个这些的制造商啊，这些的这个公司啊，都在摩拳擦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一块的这个市场的蛋糕。那么希望这些机器人呢进入到各家各户，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当然是充满商机。 那么也许你从一个角度讲，那很方便啊，将来我们这个机器人很听话啊，你叫他干嘛就干嘛，然后也不会跟他吵架，他也不会跟你吵架啊。当然你要防止有时候他突然间发疯也有可能啊。不过总而言之的，基本上只要程序设对了，大概他一般还蛮乖的。那么甚至有人觉得以后什么连什么婚姻啦、配偶啦也都不需要，反正就机器人什么都可以解决啊，他也很听话，那你呢也很亲近。但是其实你没有看到背后是危机重重。当人有一天不再跟人讲话了，你觉得是一件好事吗？其实现在多少的人已经看见，当这个所谓的手机这样普及的时候，马上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叫做 high tech but low touch。 心跟心的谈话没有了，每个人大概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刷手机。哇，真的是。那我现在随便做个测验，我们在座的你的手机里面刚好就有你邻居的微信的，你举一下手好吗？你的微信群里面啊，就是你的邻居，你隔壁的就在你的微信群内有吗？我看有举手的不太多。其实这是非常准确的，大部分的人同意他的手机里面可以有他的许许多多的亲友好友朋友这个，但是恰好没有邻居。我记得以前真的好像有两句话叫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的倒过来叫比邻若天涯，就是隔壁的就像天涯一样。很多人特别在大陆这种都住在那种的大楼里面的很多很多人同意，真的隔壁邻居从不来往，互相虽然就隔了一墙之隔，你有你的铁门，我有我的铁门，你的世界我的世界，最多见面打个招呼，完全不了解。不要说不了解，现在很多，我有次到加拿大刚好碰上父亲节，那么这个那个教会呢，他们那个教会就做了一个 video 放出来，就是采访一下他们那个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老师啊，去采访那些小朋友，就说你眼中你的爸爸是怎样啊。结果那个 video 放出来，我们真是这个看了也是五味杂陈啊。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啊，都是五六岁的孩子啊，那么老师一个个采访。那其实问题很简单啊，问的都是你爸叫什么名字啊？小朋友就 David 啊 Peter。 那你爸的中文呢？那小朋友说啊，我爸有中文名字啊，不晓得啊。大部分小朋友都不晓得爸爸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啊。然后第二问题问他们，就你爸大概年龄多少，几岁？我爸几岁啊？有个小朋友特可爱啊，脸胖胖的，我爸大概80多岁啊。不，那是你爷爷，那不会是你爸，他80多岁，对，他才5、6岁，怎么可能80多岁啊？这个当然再问你爸的生日是多少，哇，几乎小朋友都答不上来。我想其实某一个侧面反映真的很多时候，当然父母一定会记得他儿女的生日，但是常常儿女真的不一定知道他爸爸的生日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呢？他爸爸到底年龄是多少呢？他爸爸中文的名字叫什么呢？我想其实当我们看见人际关系，那有一天你要知道，如果你家里都是一堆机器人围着你，我想其实可想而知。一方面我们人被造，我们里面不只是有所谓这种被服务的需要，我们里面有非常充满了爱的需要。你对着一个机器人，你怎么办？你怎么都没有办法说产生那种正常的你跟人际之间的那种的爱，爱的感觉。而把爱一旦抽离，其实谁都知道，人只会变得越来越冷酷，人只会变得其实是越来越不像人。所以没有平安的世界，在刚刚这段圣经里面其实表达出来。那你说那一群的门徒，当耶稣没有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圣经用三个字来描述。第一，他们在晚上来聚集。其实晚上呢是2000年前是很反常，因为 那个时候晚上你知道都要照明，那么两千年前呢是这个照明就需要能源，他们一般都是点那种油灯，所以一般犹太人的聚会都是在白天，不需要晚上。那么为什么要晚上呢？显然这里就把第二个原因讲出来，因为惧怕，因为怕犹太人。所以第一个晚上好像人常常矛盾，一方面外面是黑暗的，但是一方面又希望借着黑暗来带来一些掩护，最好是掩人耳目，最好是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群人在这里。惧怕，而且这个惧怕的你发现又很讽刺，怕谁呢？怕犹太人。我要请问这群门徒是什么人？本身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怕犹太人。但是你看这个世界啊，真的就这样啊，基本上人最怕的除了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以前说我们人生有四大乐啊，这个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然后呢他乡遇故知。不过现在有人说其实前面要加上最后一个，起码前面要加上两个字叫最怕他乡遇故知。因为真的发现其实常常可能给你下套的，可能给你那个哦，真的在欧洲我去看了蛮多，有的就现在专门有绑架的，这个就绑你老乡啊，绑完以后然后打个电话到家乡去，说你户头里面你打多少钱进去啊，要不然就撕票。那其实这个世界是这样的，真的就是都是常常是同胞害同胞啊，比如最近不是那个弟弟就把哥哥害了，对不对？那个机场的布一蒙就倒下去走了啊。这个其实常常你看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啊。那大概 Trump 最怕的就 Harry 啊，虽然都是美国人啊，那么到哪里都是这样。其实杀来杀去，害来害去，斗来斗去，还真的就是可能就是同胞啊，你放到四海都是这样的情形。惧怕常常还不是怕外面的，许多婚姻斗到不可开交，许多夫妻杀到互相眼红，真的常常就是一个屋檐下的。那么这里第三个告诉我们，关门，想要用人的办法自我保护一下。你知道关门其实在这里也不太寻常，因为两千年前很多的，你现在去看考古出来的犹太人的这个屋子啊，还真没有门，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屋子他们最多用一个帘子这样拉一下。其实两千年前这个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屋子都这样，都是非常简陋的，也没有什么像现在这样非常正式的门。他们在这里讲关门，第一件事情他们是这个地方是很特殊的，真的有门的地方呢。第二呢，他们还特别需要做这个保护的措施，就不让外面的人进来。我想其实这三样已经足够告诉我们，这是今天过了两千年这个世界的光景，就是人没有平安，然后呢人想尽办法要来获得平安。我们获得平安大概有几个途径啊，第一个搬到一个环境比较感觉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能搬到，我觉得我在美国这些年跑来跑去，我觉得大概两岸都确实没有像这个 Kansas City 这样安全哈。这边呢在美国地理的中心啊，两边都不沾啊，然后呢确实这边你能感觉，因为它叫做 Bible Belt 啊，确实是比较人也比较 nice， 也没有那么的 stress。 每次我只要一回加州啊，哇真是觉得这个 stressful 啊，这个你开车开慢了也不行，开快了也不行，总而言之这个周围就是无形的压力逼迫那种。那么第一个我们觉得环境啊，第二个呢在这里的我们要消除惧怕，好像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这种办法啊。有的人就告诉你说你去做瑜伽啦，或者是你去怎么样啊，这个卡拉 OK 啦，或者是等等，好像人也一方面知道内心出问题，但是呢希望说让内心 像大陆现在非常流行一个词叫淡定，到处听到淡定一点淡定一点。但是我讲过，能淡定吗？人如果没有上帝，有个人说他淡定，他觉得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后来发现退一步那是人去楼空啊，他说这怎么淡定呢？淡定不了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保护措施啊，所以在中国呢，是这个除了铁窗铁门，我有个同学，高中同学，他是进入那一行呢，就专门是做那个 monitor， 做那种探头。哇，他跟我说，哎呀，我入对行了。他说，陆家，我告诉你，我们这一行啊，全世界没有像我们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那几乎都是几十万个探头。他说这一行，所以你放心，绝对公司倒不了哈、啊。这个大量的需要，而且呢，因为在中国那个探头，他们发现那个探头还要特殊材料做的，因为很容易被人破坏。结果呢，那种特殊的、特别好的材料，哇，很坚固。这个大街小巷里的电线杆上，哇，一大排啊，全是那个探头。那我们到美国还觉得傻傻的，干嘛你们不装探头呢？这个干嘛就不装铁窗、铁门、铁栅栏呢？我们想要用各种办法来让我们获得安全，但是有没有平安呢？这些的努力真的能够让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有平安吗？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你发现最后是在内心。圣经非常清楚地说，一切果效是从你的心发出。如果你的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你的心里是充满惧怕的，你的心里是充满黑暗的，你的心里面是没有安全的，其实你的人生是不会有平安的。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有平安。最多外在的环境只能保得你一时的平安。其实现在谁都知道，像我们加州一天到晚发生那种枪击案啊，像美国现在各处都是。你注意，以前枪击案还上个报纸啊什么，现在已经太多了，也不需要大肆报道。以前都是这种轮番的，这个 CNA 啊，这些都是24小时的轮番播报啊，这个好像不得了的事。现在呢，因为太多了，所以也无所谓了，也不报。真正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我们内心如果处在黑暗里面，其实你发现这三个字就非常有代表。许多人跟我讲，第一个，我们就让自己忙，反正从早忙到晚。有一个学英文的，他说他英文不太好，不过他说他觉得英文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天啊，他说蛮有意思。他说他就标了中文，那么礼拜一叫 Monday， 就很忙。礼拜二 Tuesday 求死，礼拜三未死还没死，礼拜四受死，礼拜五福来啊。他说因为要周末了哈，礼拜六叫洒脱，礼拜天叫爽 ，Sunday 就 Sunday 哈。我说你这样英文肯定学不好，那发音都不太准。他说没关系，不过他说蛮形象。我想，他说你看我们这样就是礼拜一忙到礼拜五，反正就是礼拜五总算有点盼望。要比较爽，比较好像可以周末了。结果呢，身为华人，我相信各位都同意，礼拜六大概是你最忙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说礼拜六真的哇，特别是有了小孩的那种啊，哇，这个钢琴班、舞蹈班、足球班啊。有些基督徒也是，他们说张牧师没办法啊，礼拜天啊，我们觉得不去跟上帝打个招呼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呢是爬进教会。我说干嘛那么累？他说因为所有的力气，礼拜一到礼拜五卖给公司，礼拜六卖给小孩，全部花完了。礼拜天我们只能爬进教会。那有个跟我打招呼，张牧师啊，如果你讲到我在下面打瞌睡，请你不要见怪。他因为这个，我说那也好，你躺在上帝怀抱，总算还是比躺在你家床上好一点。有个弟兄特紧张，他说张牧师，我最怕就是万一我打呼声音太大怎么办呢？他已经跟旁边坐的讲好了，说万一打呼太大，他说你捅我一下啊，这个别别，要不然当众出洋相，这个声音怎么打呼声音这么大。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变成忙，用忙来解决一切。很多人常跟我说，哎呀，你别跟我谈信仰，我太忙，我忙的也没有时间去教会，我忙的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但是我说你要注意，忙啊一定会进入到第二个忙， 就是茫然，你的人生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有两兄弟他们在这个阿联酋这个国家呢，蛮有意思，这个台湾来的把它翻成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么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城市叫迪拜，或者也叫杜拜，很多人都知道。那里高楼林立，这两兄弟呢就在80层的高楼最上面呢，多年以前他们就买了一套单元，对着蔚蓝色的波斯湾。结果呢，这个看到房价节节上涨，他们挺高兴的，这下保值了。哪里想到有一天两兄弟去这个 shopping， 弄到半夜三更才回来，走到大楼一看，电梯不动，全部维修啊。这在阿拉伯国家是经常发生的，说没电就不没电了，你也没法讲理由。哇，这两兄弟一看，这家在80楼，他们说谁怕谁，平时缺乏锻炼，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年轻力壮，哇，就一口气就爬楼梯啊，背这个大量的东西就冲到20楼。结果到了20楼发现爬楼梯不太好玩，这个跟以前在中国爬7楼8楼那两个概念了，哇，又背了很多东西。那么说这样，先把这些包包放在一个角落里面，大概半夜三更也不会有人注意到，第二天等电梯恢复了我们再来拿。所以这下轻装上阵，两兄弟把包袱放下继续冲，一口气又冲到40楼。到了40楼发现有问题了，那叫做上气不接下气，很怕中间断气。这下头晕眼花，一想现在麻烦了，很后悔啊，早知道找个旅馆了。那么现在40楼不上不下啊，退回去又不甘心，再想40还有40层，那么就坐在那儿休息一下。一休息呢，这哥哥就来火了，就骂这弟弟啊，你真的瞎了眼啊，我每次跟你讲啊，进出大楼好好看一看。我估计这个通知应该是这两天发的，你怎么进出大门都不看呢？再说呢，你刚刚早一点回家就可以了，你又说要吃饭，吃完饭了又再去喝咖啡，弄到现在过了12点，你看这里写的说12点以后维修。把那个弟弟一顿骂，那么弟弟当然也火大了，就是这个你说我又瞎眼了，又是我的责任，那你当哥的你也每天进出门，你怎么不看一看呢？就吵起来，越吵越大声。当然了，两兄弟也知道家还在80楼，所以一面吵一面爬，其实更累。终于吵到60楼啊，两个人真的是也吵不动了。那么最后20楼呢，真的是叫爬了，因为不但用脚还得用手啊，半夜也没人看见，哈的满头大汗爬到80楼又打起来，看到家门发现没有钥匙，怎么摸口袋就没有钥匙。哇，在你这边在我这边吵半天，突然间两个人同时想起来，那钥匙放到那个包里头去了，这包呢被他们放在20楼。结果呢爬到门口花了两个小时，结果还是躺在走廊里进不去。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永生，你想想我们的人生，当我们20岁以前啊，真的好像我们真的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我们觉得好像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我们的梦想理想幻想放进我们的包袱，我们觉得人生好像用不完的力气，特别是到 teenager 以后，哇，精力充沛。等有一天20岁，大概比较现实一点，我们把那个梦想理想幻想那个包先放一下，看看别人上学我们上学，别人去哪里我们去哪里，别人工作我们工作，别人结婚我们结婚，好像就是人生这样走。但是仍然我们觉得用不完的力气，拼工作拼赚钱。有一天到40岁呢，真的你发现不但是体力慢慢下降，最可怕的，很多人同意40岁的时候就像这两兄弟，本来是亲人吵得不可开交。很多人40岁的人生可能都成家了，都立业了，都孩子都不小了，吵啊，夫妻之间常常是争吵。直到60岁感觉好像真的也吵不动了， 但是你再往上爬呢，真的越来越觉得腿发软。但是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人近黄昏，人生路快要走完了，那把钥匙呢？ What's beyond the door? What's beyond the death? 死亡之后是什么？突然间你一回首，你所有少年时候、童年时候、青年时候那些所谓梦想、理想、幻想，还停留在你的二十岁，你也回不去你的二十岁。这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吗？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茫然啊，就像我昨天提的，我那个同学说到了五六十岁真的感觉就四化，感情退化，身体僵化，思想老化，等待火化，就他觉得已经好像这人生怎么搞的，怎么现在好像越来越不行了，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所以最后那个盲是最可怕的，就是看不见，人生反正过一天算一天。这种的人生我想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你要讲惧怕，你要知道你每一天有多少事可以惧怕。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华人有些话其实蛮有问题的。我们以前很喜欢这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后来我发现这句话真倒霉，我们害就被这句话害了。本来近忧已经一大堆了，还要加上远虑啊，本来我们就已经更难了，还要加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啊，我们的孙子怎么办啊，哇，子子孙孙永无穷尽，你就想吧。结果呢，真的很多老人家说，哎呀，真的糟糕啊，我们好不容易退休，好不容易能够喘口气了，也不行啊，现在儿女说爸妈来美国吧，这里风景不错啊，叫我们去看风景，后来发现哪里看风景，带孩子来了。哇，那就忙啊，哎呀，好啊，那带到后来呢，其实真的其实也蛮不容易，常常一个屋檐下三代人住着，你知道这种张力啊。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有个老妈妈真的是泪流满面跟我讲，哇，她说我很后悔，这个因为关系很难相处。她说这个她在他们家有个院子蛮大的，那老妈妈呢也是很勤奋，除了带孩子，在看那个院子里面啊，这个很多落叶帮忙扫。那有一次扫落叶，她说扫出问题来了，因为那个垃圾车啊，就是每个礼拜来一次嘛，她一看那个车快来了，就一激动就有些树叶还没掉的就先把它拔下来，迟早要掉嘛，就想那等到它掉了，那个垃圾车也走了，那怎么办？结果呢，没想到不行了，他说晚上吃晚餐一看那媳妇脸色不对啊，哎呦，就后来就偷偷问儿子说怎么回事啊，妈做错什么了，怎么你太太这个脸色给我看。那儿子说，哎呀妈，你不晓得，我太太真的没有别的爱好，她吃饭啊就喜欢看着窗外那棵树，那天一看怎么光秃秃的，一问人说妈把叶子拔了，哎呀，他就很不高兴说这叶子等它掉啊，怎么能拔呢？那老人家说这其实几天叶子何至于说给我看这种脸色啊。有时候你发现都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一个屋檐下容易吗？真的好像我们有时候常常无穷的担心，担心我们的孩子，担心我们的孙子辈，担心他们未来怎么样。结果呢，这些所谓的有远虑，你再把它加到你的人生里面去。我在加州啊，有时候看看，真是我蛮羡慕那些墨西哥人啊。我们加州一大堆的墨西哥人，其实他们收入也都蛮低的啊。但每一个都胖胖的，哇，很高兴。我们那边的海滩哦，你到周末稍微去看看，基本上躺在那里休息都是墨西哥人，哇，金色的 Golden Beach， 然后啊，听着音乐开得很大声。我们华人呢，还这个每一家好像还不错，还有什么院子啊，然后院子里面呢，基本上都请墨西哥人帮忙修剪，那他们挺高兴啊，一面修一面收音机放，一面欣赏哈，欣赏完然后拿钱嘛，给钱。哈哈，华人很多人承认，其实自家的院子大概很少有时间进去看一看，因为都忙啊，这个整天工作啊，结果呢，别人一面欣赏一面给你收钱，挺好。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啊，你要担心你也担心不完，而且其实心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生最可怕的是内心的伤痕。2000年的时候，也就当整个人类刚刚跨入所谓21世纪的时候， 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在 Times 上面发表，他说人类先不要太欢欣鼓舞，那个时候哇，很多人说哇，我们进入新的一个世纪，那么好像呢这个不得了的这个很多的预期啊期待啊。那个心理学家说人类最需要解决的是内心的伤痕，他提到七个方面，第一个叫做 fear of intimacy， 惧怕真正的亲密，然后提到 good and evil， 我们现在根本分不清，做人的界限不清， blurred boundary， 我们已经不知道到底人的边界是什么。他提到第四样，权利和责任不明，我们只想要权利，我们不在意责任，人际关系恶化，人生角色混乱，人际沟通不良。我想这些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你发现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出在人是什么。你发现人现在我们有两个趋势，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就是神，我们主宰一切，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那种气势。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一首蛮可怕的，天上没有龙王，天上没有什么，地上没有龙王，何令三山五岳让道，后面三个字我来了，气势倒是蛮庞大的，我来了。哎呀，我想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人就是神。那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很奇怪啊，我们人要做动物，我们偏偏说我们就是最高等的动物，我们人就跟动物差不多。其实蛮可怜啊，我觉得我要替动物打抱不平啊，因为动物其实蛮生气的，我们有时一讲话就骂人，用动物骂你是狼心狗肺啦什么。哇，想狼其实真的是有个传道人说你们以后不要这样用动物骂人，因为这个是对动物严重的侮辱。动物哪里会像人这样什么炒菜用地沟油啦，什么用三聚氰胺，怎么可能呢？我想有一天啊，真的你注意听啊，猫如果跟狗吵架啊，他们骂到最严厉的大概就这话，你是人你是人你是人啊，就这样。因为圣经上说其实人心是比万物都诡诈，而且你注意看，真的其实大自然里面啊，所有的动物倒反而都听上帝的话，只有人不听上帝的话。动物完全按照他们被造的他们的生活，真的你特别看，如果老虎是要吃羊，但是如果老虎吃饱了以后啊，你注意看动物世界里面常常有，无论羊啊什么鹿啊从那经过啊，都大大方方走过，那老虎呢也懒得去看他们啊，晒晒太阳。老虎有没有想说不行啊，我刚刚好不容易抓到一只，现在既然从我面前走，我再多咬死几只拖回去放冰箱里面，看我明天也不要再出来了，这么累了。我们人其实真的是蛮可怜，这种的内心贪婪自私自我中心伤害别人，其实常常也是互相伤害，人际关系好紧张到一个程度，有个妈妈跟女儿吵架，因为女儿好像不太专心读书，后来妈妈抄家发现她在谈恋爱，妈妈就很生气，年纪轻轻你谈什么恋爱，哇，把她骂一顿，那女儿就反抗啊，妈我警告你啊，你偷看我日记侵犯我隐私权，你再这样我离家出走，最后丢给她妈妈一句话说，我警告你，我在叛逆期里头、哦、通常家长一听叛逆期，哇，那你老大算了。那天妈妈也火大，谁怕谁，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哦，就吵的这个，有人说现在人际关系啊，就看谁的期比较大。你叛逆期，我更年期。我们的人生啊，刚刚讲过，其实我们其实最深的绝望，好像有一天如果发现死亡给你画一个句号，那么意义在哪里呢？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呢？如果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一方面说平安是福，一方面我们又到哪里去得真平安呢？所以其实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 很重要的，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现在中国大陆其实很多人也同意，人是不能没有信仰，因为人一旦没有了信仰，你发现好像你没有了那个根基。希腊人老早就发现这一点，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基本上是在三个层面的追寻，人当然对物质世界有反应，那么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和探索，这个层面希腊人把它叫做 you know， 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去做实验。所以知识这个词叫做 knowledge， 是指你从知道的里面把它汇总起来。那么这个层面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 science， 科学。但是其实希腊人已经发现，在这个世上呢，一定有一个更高的层面。人用什么来表达？人用 thinking 来表达。所以第二个层面叫做 you think，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其实你的思想跑得更快。你比如说，现在你要去一趟欧洲，你要去一趟亚洲，你不需要办签证，你的思想可以去想象。而且常常科学是从你的 thinking 出来的。那么这个对应的是什么？这个对应的叫做 philosophy， 哲学。所以你会发现在科学的最高的层面叫做什么呢？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常常有人跟我说，哎呀詹姆斯，不好意思，我不过是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我不过只是一个材料工程的博士，现在叫我哲学博士我不敢当。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说什么黑格尔啦，什么马，什么其他的这个通通都不知道，这哲学家他也不认识。他说叫我 Doctor of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所以很多人把 PhD 改成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就是把头脑都念坏了那种。他觉得不敢当。我说你不要那么谦虚了，你拿到那个 PhD 的学位代表什么呢？你是掌握了一种思考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这种的 methodology 是一个哲学性的 methodology， 不代表你的 dissertation 有多么了不起。你的 dissertation， 你的博士论文真的过几年就是废纸一堆了，除非你拿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博士论文全部都是废纸一堆。我最近整理把我什么通通什么硕士论文、毕业博士论文那个都真的就卷一卷就扔掉了，因为那东西现在自己都不太好意思看了。但是我说你要知道，你掌握了一个 methodology， 这个 methodology 是一个哲学性的，代表你掌握了这种能力，所以你可以去教书，你可以去教导，你怎么样去收集资料，你怎么样定出你的假设，你怎么样去 prove， 去证明，你透过田野调查，或者你做实验室，或者你做各种的 research 的方法论，最后来证明你的前面的假设是成立的。那这个方法论本身是哲学性的思考，但是其实在这个之上呢，希腊人已经发现了还有更高一层。因为人的思想还是有限，你有限的人怎么胡思乱想，想来想去还是在一个框里面呢。最上面叫做 you believe， 你相信，一定有一些基本性的，你做博士论文已经的，就是你先得相信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呢？这个对应叫 Theo， 就是上帝。所以对应的这个叫做 Theology。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无论在西方，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一流的大学你注意看，它一定是从那里发源。欧洲的大学是从神学院开始，那美国呢，无论是哈佛大学，无论是哥伦比亚大学，无论是普林斯顿大学，无论是这个斯坦福大学，你注意去看，它最早的发源一定是从 seminary， 从神学院开始。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论，人就必须知道说我们是有限的。原来最基本的假设，你比如像数学，很多人都知道数学里面呢有定理，但是也有公理。定理你可以证明，公理呢你无从证明，你说我一定要证明，有一个公理你就没法证明。有个公理叫做两条平行线相交在无穷远， 我请你，请问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还是平行？但是他说相交的在无穷远。其实你要知道，人类不是不认识上帝，圣经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上帝，你知道数学里面很多符号是没有意义的。我请问你，什么叫做无穷大？它的意义在哪里？什么叫做无穷小？什么叫做无穷远？那都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你就认识了解，第一个人需要信仰。但是真的信仰它有一些特点，是刚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真的信仰是上帝主动来启示，不是人想尽办法去探索，去你有限的怎么样探索都还是有限，除非无限的进入有限界。所以那里说耶稣进到门徒当中。第二呢，耶稣他来，他不是高高在上。许多宗教里面对神的观都是人是瑟瑟发抖的，哇，他是高高在上，好像你除了跟他叩头跪拜，无从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七日的头一日，耶稣进到门徒当中，坐在他们当中，站在他们中间，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你们的朋友。这一种最亲密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是上帝的爱的表达，上帝爱的流露。那么真正的信仰，它必然是神主动开口启示，而且他的启示是不会变化，不会增加，不会改变。这本圣经3500年来没有加过一个字，没有减去一个字，这个才叫做上帝无误的准确的不变的启示。所以当这种信仰产生，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信仰带来什么？我想各位来到了西方，你已经亲眼看见了，基本上整个西方的很多观念，你不得不承认，特别在美国200多年这个国家，当然今天一大堆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多美国人是看出来人离上帝有多远，那么人就有多少的问题。早年的美国能够在这一片的荒漠上面能够建立起，短短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建立起全世界在各个方面指标性的一个国家来，是跟基督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从他们的这些的 founding fathers， 从他们的立国的这些的人，他们的理念，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演讲里面其实看得很清楚。但是当人越来越远离上帝，我想是必然的结局。所以常常我们如果身在这个当中期间，我们有机会，无论你到这里访学的，无论你到这里短暂居留的，或者你生活在这里的，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信仰的宝贵，也看见了人失去信仰，不要信仰所带来的后果，那我想其实很明显，这里已经得到一些规律。这段圣经第一告诉我们，门徒能够有改变。你知道这群门徒后来很大的改变，第一，他们不再去看环境，那你说他们看见主耶稣，他们就喜乐了。这种喜乐是他们以前没有的。你知道一个人要喜乐，除非他里面没有惧怕了，没有担心了，要不然他最多也是皮笑肉不笑，他没法真喜乐。他们不看环境，看什么？注目基督，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永活的救主，他是和平的君。耶稣在这里讲了几次愿你们平安啊，还记得吗？刚刚啊，有人说3次啊，我们就记得中国大陆现在有句话说，重要的事情要说几遍，说3遍，对不对？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没有平安。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 不但是不再看环境，而且呢，非常重要，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因着圣灵的重生。昨天我们特别讲过，圣灵的重生，所以这里耶稣有一个动作，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一方面这个动作代表了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如果读过创世纪你就知道，神原初就是用尘土造人，然后把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所以当耶稣做这个动作，第一表明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第二表明他在做一个新的创造。因为旧造随着亚当夏娃都进入灭亡里面，而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中文把它翻作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其实原来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这个 new creation 在耶稣这个动作里面你看得非常清楚，他向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这是一个 spiritual 的 rebirth。 对我们来讲，每因为一个新的生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一定带出一个目的，神原初造人要他去完成看守治理修理这个工作。那么现在新的创造第一要紧的工作是什么呢？耶稣已经讲，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就是去把这个 good news， 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去传到万邦，去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一个人要有真平安，第一，你真的需要注目基督，认识他；第二呢，你需要在圣灵里面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委身在一个使命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说好了，我从此进了保险箱了，我从此就按时做个礼拜可以了吧？我按时读读圣经，好像我就不错的基督徒。不是，是在一个使命里面。父怎样差遣了耶稣，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把门徒差出去传福音。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这平安是跟信心密切关联。这段圣经特别有一个 case study， 有一个个案的，就是那个多马。我想多马非常有代表性哈，我们常常很多学科学的，我们这个觉得好像就是用头脑用理性，我非要做个实验，我看见了我才信。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不但是对多马讲的，是对每一位讲的。多马，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我们昨天讲过，真正的信心其实是无法看见，你看见了那不需要信心。信心的宝贵就在于没有看见你就信了，那个是多么宝贵啊！带着信心生活里面每一天，你发现不一样。我在20年前到贵州遇见这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全家，我一到贵州到贵阳，很多人跟我说，张牧师啊，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这个也说姐夫，那个也说姐夫，我想这到底谁的姐夫，见了面原来美国人他叫 Jeff， 当地人就叫他姐夫，他呢也是自我介绍，他说我就是姐夫。哇，他的中文真的讲的比杭克安牧师，比我们的何牧师都哇很流利啊。哇，一口这个普通话还带点贵州腔。哎呀，我说姐夫你在这里干嘛？他说我白天呢教英文，晚上呢我带查经啊，就是在那里到处服侍。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做那个孤儿的工作。结果他从1986年到中国，到现在整整31年。我刚刚2个月以前到云南去看他，现在他们搬到云南那边去。这个几十年当中真是让人感动，多少这些残障的孩子。他告诉我，最开始有一天冬天打开门一看，一个婴孩放在他们家门口，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有8个小孩。他说我一看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拒绝，就把这个孩子抱回来，成为他们家第9个小孩。 以后呢不得了，哇，常常路边看到有些就送上门，有些呢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些生病的，这个他呢就跟他太太两个，从此他也没法教书了，就把那个这个在学校里面教英文那个工作辞了，到处去看，带着去看病。他家那些孩子啊，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哈、啊。那这是他的其中一个，我忘记是老六还是老几。这个女孩啊，这个因为都在山区里面服侍啊，这个从山上滚下来，弄得全身是伤。我最近去看他，他虽然是已经做了手术哈、啊，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到脸上都已经破相。那另外一个孩子叫做哈拿，就嫁给那个山区里面一个弟兄哈、啊。啊，他们的婚礼在山区也是造成轰动。这个，人家说这个哇，我们很少看到有美国女孩嫁给我们中国男孩，一般都中国女孩嫁给美国孩子哈、啊。这个，那这个哈拿这个他的这个受伤的女孩最近也跟我讲，我去的时候她特别找我谈，她说，叔叔你为我祷告，她说我要像我姐姐一样，将来神为我预备的婚姻，我也是要嫁给中国的弟兄。我是真的是看到这些孩子哈、啊。那这个姐夫其实他还比我小两岁，但是我看着他真是觉得那个30年在中国那种好像风霜刻在他们的脸上，但是蛮有喜乐，你看这一家子真的很高兴。他们家还有一条狗，他这狗我也不是故意要养的，那狗大概没地方去就跑到他们家来了，他们家到现在反正这些好像流浪的统统都喜欢到他们家。那这个09年几年以前，这个是上次，就是我这次去啊，我每次去我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一定要请你们家吃一个饭，我说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太多了，你们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做不了什么。那这次在他们家旁边一个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呢，我看他的妻子啊，真是就是为那两个孩子，他是一定舍不得给别人，现在他们那么多孩子，很多旁边的家庭教会帮忙一起带，但是有两个他一定要留着，是最严重的，一个脑瘫的，一个瞎眼的。我看那个姐妹一口一口的喂这个孩子，我心里想30年好像一天一样。每个当妈的都知道，你的孩子你盼望他早点长大，因为你不用那么辛苦的喂饭了。对这个姐妹来讲，30年好像一天一样，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亲。09年他给我发一张照片，他说这是我们这个全家福，已经有几百个孩子，还有一些还当时没法回来，他们很多已经遍散在中国各个地方。我到现在记得那个情形，每次跟他告别的时候，他总是那句话，挥着手，陆家回来吧，中国需要福音。我常常想着他们虽然生活在好像不是太平安的环境，无论是在山区里面，在这种常常其实他们也遭遇一些麻烦啊，有时候政府也会给他们一些难处，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啊，怎么都是在这些残障都是好像这些所谓老外在照顾呢，所以有时候也是把他们赶来赶去，他们要拿每次延长签证也都不太容易。但是我看见他们里面那种的平安，那是人没有办法夺走的。他们知道他们在服侍谁，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为谁而活。真平安就像耶稣说的，是人夺不走的，也是这个世界没有的。但是因为这份平安，我在这个家身上看见真正的祝福，看见他们真正绽放的笑容，看见他们对人生的那种笃定，看见他们感觉生活里面充满了意义。但愿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认识平安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真正的磐石和根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给我们这2-3天能够有机会来述说你的大恩，你的大能。我们本来都是在黑暗里面的，我们本来心中满了惧怕，我们本来也实在是没有指望，但是感谢主耶稣， 主啊，你自己告诉我们，你是那真正生命的磐石，是真正生命的根基。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回到你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我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特别奉耶稣的名来邀请你，如果你愿意来认识耶稣，把今天当作一个起头的，鼓励你好不好，举一下手，奉耶稣的名我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请你去轻轻的举一下手就可以，代表你的一个愿望，代表你心里面的一个渴望，让今天成为你人生的一个开始，让耶稣基督他的平安真正进到你的心里面，让他的爱充满你，让他的信心在你里面越加的生长，让那永活的盼望在你里面成为你人生的目标。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的话，好不好，你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主耶稣认识你，主耶稣爱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吗？无论是前两天你听见的，或者是今天你里面有感动的，你都可以有一个表示，因为主耶稣在意我们用意志上的一个回应，他不会勉强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举起手来的可以稍微举高一点。主耶稣认识你，主耶稣爱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福音的朋友，我真愿意当你走出这扇门的时候，你的人生不再是走在过去的轨迹上，前面的路你不知道，但是这位上帝说他掌管明天，你内心最深的需要唯有他知道，也唯有他能够真正解决，能够真正成为你最美的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可以举一下手，让主耶稣，感谢主，请放下，谢谢主。还有吗？如果你愿意，就是现在，主耶稣在叩你的心门，为什么不愿意为他打开你的门？如果愿意，就是现在。还有没有愿意的话，向主耶稣有一个回应，让他的爱进入你的里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以马内利，就是要与我们同住的神。主啊，再次求你恩待施恩祝福，为着每一位无论是已经认识主的，或者还在寻求真道的，主啊，你说凡叩门的都为他开门。谢谢主耶稣，愿你把更大的信心赐给我们，愿主把圣灵里面的使命也赐给我们，让我们余下的人生的日子真正能够稳行在高处，让我们的一生在主你的祝福里面。主啊，谢谢你，愿你感动了那些的宣教师们他们的灵，愿你带领了 Jeff 他们全家在中国这样侍奉的灵，你也感动我们，他们没有惧怕，他们充满平安，是因为他们深知他们所信的是谁，是他们每一天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是他们每一天有耶稣的平安做主，不但是姐夫他们夫妻看见他们的儿女子孙真正在上帝平安的福中，你自己带领他们，使到他们每一个真的是都有了这样幸福的人生。主啊，今天我们要求什么呢？求恩主，你帮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短暂来活，不再只是知道有今生，却不知道还有来生，还有永生。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